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那我当然就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欢迎大家来收听贺真真摄影教室。好的，感谢大家又在每周五晚上9点来欣赏我们的，来跟我们来在1766的广播电台上来学习有关于摄影的各种大小的小知识。好，那一样跟大家来稍微工商广告一下，就是呢，那个我们每周五晚上固定9点固定在我们网这个1766，由我们贺真真本在下小弟我来跟大家分享摄影的东西以外呢，那过去呢也有非常多的那种我们的那过去的节目都会在我们的1766网站上都可以听得到哦。那所以说呢，各位朋友，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节目都有兴趣的话呢，那欢迎到我们1766的网络广播节目平台上，有非常多我们的主持的节目都在那个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听得到，不是看得到，是听得到，而且非常多重播节目都在上面。那欢迎大家，不论是旧与新知，欢迎大家都来到我们的网站上来听听哈。好，那一样工商广告到这边结束了。那今天来跟大家来聊聊，聊什么主题呢？啊，好，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有关那个 Canon 呢单眼相机的算是介绍也好，或是采购指南也好。那为什么从 Canon 开始介绍呢？因为 Canon 最近出的新机还蛮多的，那不论是从入门机，从几个月前推出的 7D 到现在的，终于也看到了那个入门的全片幅相机 6D Mark II 都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上市了，都已经发表了。其实发表到上市期也都差不多，时间也都差不多。那呢，往常后还是会帮大家做一些整理了一下，那个有关于一些采购的一些。方向，当然说是采购的方向，也不见得是真的是采购方向，而是透过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几台相机可以哪些是比较适合谁，或者是买哪些会比较好。那不见得是采购，而是去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好，那来跟大家来开始来介绍喽。那Canon 的单眼相机从入门款到高阶的，他们现在出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越来越少呢？那是因为现在的单眼相机的市场，或者是我们讲整个拍照市场不断的在萎缩的前提下，就变成说真正在玩相机的也少，所以他们产品的推陈出新的速度也会跟着减少很多。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选择。那要怎么去选择 Canon 单眼相机呢？大部分的人都喜欢从预算开始去介绍。那预算开始去介绍不是说不对，其实也是，因为毕竟买东西不能超过自己的预算，这很重要。那只是有的时候从预算去切入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说好像这种预算去切入，就你就失去了去购买其他规格的那个一个念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说今天要你说如果你预算是20000的话，那你就从20000的相机开始去挑。可实际上20000相机可能不符合你的需求，或者是你没有什么 idea， 你只是觉得你就想从两万，你就是听人家讲入门的要从20000开始买，你就从这边开始买，并不是因为你只有20000，而是你就觉得应该跟大家买的一样。那所以说就变现在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说，那如果是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今天的介绍方式就不从预算开始切入，今天的介绍方式比较从卖的最好的开始介绍。这么介绍好像不大对，该怎样才能介绍的方式是比较不从预算开始去切入？其实这个问题我比较想是从功能开始去切入啦。 那什么是功能呢？拍照还有分什么功能？我们就先从大概是你想要买怎样的，大概想从哪个方向开始买的角度开始切入，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如果我们有这层 sense 的话，那我们就开始从一般使用者来切入。那什么是一般使用者的角度来切入呢？我就这么去形容好了。如果说你今天想买一台相机，啊，你的目的吼，其实吼，你只想要，算生活、旅行、记录为主的话，并没有想要预期想要把这相机拿来做什么特别的工作上的使用的话呢？我称之为这样子的使用者是指一般的使用者。然后一般的使用者实际上他们的需求并不是非常高，对于相机的那个规格的那个依赖程度其实并不是那么高的前提下呢，那我称之为叫做是一个算是一般的使用者。那一般的，那如果你也觉得说你今天想买台相机，你并不是想要特别去做些什么，而是有一个像是出去外面玩，有个不错的品质的相机，拍回来的照片质感比手机拍的来得好，那你就觉得这样子的相机是你想要买的话，那我就比较接近是我刚刚说的要一般的使用者哦。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会该买哪一台会比较好呢？那 Canon 的相机哈，基本上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都不考虑预算的话，那如果你是一般的使用者，对于相机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呢，我会建议，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往轻巧的方向去想，会比较好一点点。轻巧的方向，那为什么从轻巧的方向去想呢？那是因为我会觉得说，买相机哈，终究是以轻巧为比较方便一点点，就好比像是我前两个礼拜之前的节目，我都三不五时都跟大家在分享说，我觉得相机应该要越来越轻巧会越好，而不是往越来越笨重的方向去想。那现在我觉得说，轻巧的相机在出去慢玩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重嘛，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有时候搭飞机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说轻巧的相机比较不会有一些搭乘的限制，是指称重的方面。那所以说呢，轻巧为主，我会觉得说是初学者你在类似像这样子对相机没有特别需求的话，那我会觉得说你买这种轻巧的会比较好一点点。那 Canon 相机哪些相机比较轻巧呢？我第一台我会比较推荐是 Canon EOS 系列会比较符合你。那为什么是 EOS N 系列呢？那个 N 是什么意思？那个 N 字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mini 的意思，就像英文字那个英文字叫 mini 有没有？就指轻薄的意思嘛。那如果你今天买轻薄的那个轻薄的相机的话，出去外面比较方便使用一点点。那 EOS N 系列也有分很多台，因为现在有时候产品的型号对于初学者来讲可能分不大清楚哪个新哪个旧之类的，那我会直接建议要买这种东西，如果真的一时间分不清楚的话，那也许你去那个他官方网站看，往价格的方向去看，其实会比较快一点点，因为毕竟新的东西一定会比旧的东西来得贵一点点，这是正常。那以 Canon 的 EOS N 系列的话，我会第一个会比较推荐是 EOS N 6，数字6的意思。EOS N 6的话呢，它是 Canon 的那个微单眼系列。那 Canon 你微单眼你会去认真去看，它会有 EOS N 3 N 5N 6甚至 N 10，好像这些相机数字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联，这也是比较讨厌的地方，因为它新旧有时候光看数字上是看不大出来。那这几台相机我会比较建议买 N 6，原因因为它价格第一个是比较便宜一点点，更重要的是说它的体积上 真的是比较轻巧。你今天只要带在你今天我们出去外面，我们的包包有没有，实际上都可以很轻巧的放进我们的包包里面。这个是比较轻巧的携带性的组合，再搭上它的镜头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样子出门哦是还蛮方便的。那你说这样子的看起来好像有点像入门相机，会不会没办法符合你的需求呢？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相机，即使你是轻巧的入门机，它的规格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进阶机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前几天其实我也在跟我的一个前几天我也跟了我一个学生在讨论哦，他在讨论什么东西呢？他就觉得说，老师是不是初学者不应该买那么好的相机？老师是不是只有那个很会玩的才能用得起比较贵的相机？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没有这一回事。那是因为相机的好坏本来就是会进步，现在的入门相机早就选比我们的以前的进阶相机来得好很多了，就会变成说，即便是现在买的 EOS N6， 它的规格都比我们三年前甚至五年前的相机都来得好。所以说哈，拿初学者不应该拿比较好的相机的这个逻辑，基本上是我觉得是不成立的。那所以说呢，以 EOS N6 来讲，虽然它的规格我个人并不是非常满意，但是呢，我觉得说，虽然不满意，但是如果你今天选择 Canon 的相机，因为个人的习惯跟喜好嘛，那我觉得 EOS N6 是我第一台比较推荐的。那除了 N6 以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呢？有，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如果不是 N 系列的话，你觉得你想要，稍微超那个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点，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点，这个就会有说专业一点点，难道也是用买出来的吗？是啊，实际上专业一点点就是买出来的。那如果你觉得 N6 对另外一个现实的啦，就会觉得说它有的时候会太小台，会让人家觉得太小台，觉得不好拿、不好抓之类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啊。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觉得 EOS N6 的话，你觉得太小，那我就推荐第二台，就是 Canon 77D。这台相机吼，是不是它的那种微单眼，而是 Canon 的那个入门款的单眼相机。那么它的入门款的单眼相机，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稍微简单的提过，它的规格，老实说，我到今天为止哦，发表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它的规格算是非常不错了。因为拿它的规格吼，跟过去的相机比起，跟 Canon 过去相机比起来 ，Canon 77D 在这一代的表现上，我觉得已经那个给消费者蛮大诚意的。尽管有一些不完美，但是我已经觉得不错了。即使它看起来，也不是看起来，它本身就是个入门、初学入门者相机，可是它的规格吼，真的不要去，真的也不马虎，真的是不马虎。所以说呢，我还是希望是说，以轻巧的角度去思考，在购买相机上真的不要买太重的，因为太重了出去外面，真的是限制比较多。所以说呢，如果你今天在听这段节目中，你同时你也想买 Canon 的单眼相机的话呢，想以轻巧为方向的话，我只会推荐 EOS N6 跟 77D 这两台相机，是我觉得以 Canon 相机的入门，那选以 Canon 相机来讲，有往轻巧的方向去思考的话呢，我觉得 N6 还不错。那你是属于哪一种使用者？那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说，我不是那么在意轻巧，既然都已经要背出去了，那稍微大一点点、重一点点，你都可以接受的话呢，那有什么好选择？又或者是有人说，他是想要把摄影当成是一个兴趣，不见得是生活应用，或者是个人的那种闲暇的那个算玩具，而是想把它当作是一个兴趣，那该买哪一台？又或者是有人说，我今天买来就是为了要工作上使用， 当然是工作上能用的，生活上也当然一定可以用的，一定可以胜任嘛。那该买哪一台呢？这个留到我们的下两段节目再跟大家介绍。所以说呢，我是希望是大家在认识 Canon 单眼相机的时候，不要从预算去切入去思考，这样子比较容易限制住你要买哪台相机的一个念头吧。所以我是以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大家切入介绍，我们待会见。好了，各位朋友大家好，你收听的是贺正正摄影教室，那这个节目平台是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那欢迎大家在每周五晚上9点打开你的手机，聆听我们的1766的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的贺正正摄影教室。好的，每次还是要跟大家旧与新知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不然有些新朋友可能一开始听到这节目的时候觉得说，诶，这个人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啊，可能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那也是跟大家稍微广告一下，那我们每周不好意思，我们每周晚上9点都在空中来跟大家聊聊摄影。当然有时候之前也是跟大家讲到，会希望是说我们有每天都有一些新品介，每周啦都有一些新品介绍跟摄影有关的，可是又不是每天每周，像摄影的新品真的不多，然后也没办法跟大家每周都在新品介绍。同时间呢，有的时候我也是想跟大家上一些有关于摄影的一些专业知识，这个我们陆陆续续都有，那只是说每次大家已经礼拜五晚上9点都应该要轻松的放假了，然后再听一些比较硬的摄影知识吼，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说我还是会以一个比较乐趣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这个节目的内容。同时间呢，如果是说我就再评估一下当时的录这段节目的心情，再跟大家带一些摄影教学节目，那来让大家再养成一个习惯。每周五晚上9点来打开我们这个节目，来听听贺正正摄影教室的一个广播节目。好，工商介绍完了，那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介绍 Canon 相机选购的一些方法。前面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个人并不是那么喜欢用价位来开始切入介绍相机的路，那个不同的产品线，那是因为用产品去用价格去切入的话，好像就已经限定了某些人他的思考的一个乐趣。举例来讲好了，也许有些人他想要追求画质比较好的，但是呢，文章的顺序是先从那个比较便宜的相机开始入门，文章顺序总是这样子嘛。他可能觉得说啊，我可能这样选购这样子就好，那无形中会觉得说，对有些人的选择性来讲就比较受限了一点点。可是哦，如果不从文章、不从价位开始去思考，那该从什么角度去思考呢？我会想说，不如从你买相机的动机开始去思考吧。这个觉得不错，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才觉得说，好吧，好吧，好吧，那我们就先从那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就前一段节目，我是来跟大家介绍说，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买个轻巧为主、生活应用为主的相机，该买哪两台？我比较推荐两台相机，一个是 Canon EOS N6， 一个是 Canon 77D。这两个来讲，那我觉得算是比较轻巧一点为主。好，那如果接下来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如果你要画质要很棒的相机，该选哪一台？我们讲画质，画质很棒的话呀，要选哪几台呢？那画质棒的相机，画质棒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到底那个画质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先讲什么是画质。画质，如果你今天问我说，贺真，你觉得画质好的相机定义是什么？或者是你问我说，你想要买一台画质好的相机，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我对于画质的定义，我会定义在两个条件，一个是它的高感光度表现有没有比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它的那个解析度高不高， 搭配镜头，如果搭配的不错的话，它的照片的解像力加不加？我会从这两个角度去切入那个画质。至于说齁，第一个高感光度表现好不好，实际上这个应该很多那个听众朋友都已经知道了。那有的时候我们晚上拍照看起来画面会很粗，黑黑脏脏的感觉，你会觉得好像这样子的画面不是说很漂亮，对不对？没有错，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感光度下造成的画质会比较粗一点点。然后呢，这个东西该怎么去解决，让它变得比较好一点点呢？那就很简单，就是买所谓的全片幅相机，就是感光元件是写全片幅，或用缩写，用两个 F 来缩写，这个就叫做那个全片幅相机。那全片幅相机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有啊，第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那个在夜间使用比较高的感光度的时候，它的照片会比较细致，粗粗的那个颗粒的噪点也不会那么明显。我们就举例来讲好了，可能你在晚上去拍夜景，因为没有带脚架，你可能就手持相机拍夜景，那你很可能会用到 ISO 3200，或者是甚至到 ISO 6400。当你用这么高的 ISO 值的时候，你放大照片看，你会发现很粗糙的感觉。那你该怎么办呢？不是带脚架来，那就是用大光圈的镜头。可是偏偏你手边也没有大光圈镜头，也没有带脚架，这个时候呢，你买的一个全片幅相机画质好，在高感光度表现上，你放大后你就会发现，诶，放大后用高感光度放大后的照片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粗，并没有那么的糟糕。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画质的第一个表现。好，那么如果今天是这样画质去第一这个比较明显的表现画质的比较的话呢，那么该买哪一台呢？以现在 Canon 的全片幅相机的全片幅相机有哪几个可以选？当然不要去选的最贵的最顶规的 Canon 1DX， 那个比较是属于某些工作场合的主题，选购这台会比较适合。那哪一个是比较适合我们的一般生活用途呢？到今天为止，我依旧觉得如果不想花太多钱的话， Canon 5D3 我倒觉得现在还是觉得不错的选择。因为为什么到现在觉得它的不错呢？不错选择就会比较接近是从你从预算的角度去切入。那因为 Canon 5D3 它已经出了4年了，然后呢，它那已经出了四年，已经出了新款了。新款像是 Canon 5D 第四代，可是拿5D 3跟 5D 4的话，我会觉得 5D 3的规格纵使比不上新款，不过呢，它现在的价格算是蛮便宜的。不论画质的表现上，或是硬体的规格上，我觉得还是不觉得不错的选择。然后呢，除了 5D 3以外呢，还没有其他可以选择。有，我会觉得 Canon 的6D。一代现在买，我觉得虽然 6D 硬体规格我真的很不满意，但是它现在真的便宜很多了，特别是 6D 的二代它已经推出了，刚发表前两天，那个台湾 Canon 才发表它的规格跟建议售价。那以现在2017年这个时候来看 Canon 6D， 虽然规格真的不理想，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拍静态的风景为主的话，不抢快不拍快，我觉得 Canon 6D 纵使再怎么差，看在它的画质上，我会觉得我还是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6D。 当然啦，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可是如果新的规格跟价格真的让人家不满意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得买旧的，也许比较好一点。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追求画质的话，你希望它的照片哦，放大看起来还蛮清楚的，甚至在感光度表现上也比你现在的相机来得好，那你就买全片幅相机。其实你买到全片幅相机，你会发现选择很多。 我个人会建议，如果你是想画质为主，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钱的朋友，两台是我目前比较推荐的，一个是 Canon EOS 6D， 一个是 Canon 5D3， 这两个价格，全新的价格是稍微差了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最最最便宜的话， 6D 有点含泪推荐，因为它的 Canon 6D2 我真的很不满意，这我们下一段节目会讲。那 6D 跟 5D3 它们主要差别是主要差在的对焦速度跟连拍性能，但是就画质的表现上， 6D 的表现依旧稍微比 5D3 稍微好一点点，那我觉得算是差不多差不多啦。所以我觉得画质表现上你从这个角度切入我觉得还 OK。至于说除了 6D 跟 5D3 有没有其他可以选择，难道就不能买新的吗？其实还是可以。那如果你觉得画质是你要求的，但是你想买新一点的话，那么 Canon 的 5D 四代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啦，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 5D 四代在我们的那个之前的节目应该有跟大家介绍，5D 三代跟四代差别，除了四代有 4K 录影，4K 录影很棒哦，以及它的高感光度表现比旧新的比旧的来得好以外，然后正是因为这些优点，它的价格 5D4 比 5D3 整整贵了应该是两万多左右。那你说两万多该不该买新的？我觉得啦，这两万块钱是可以省下来啦，就现在，除非现在的 5D3 的价格不变，5D4 降价，这其实也更不大可能。不然其实这两万块钱的价差，以我使用 5D3 三四年来的心得，我觉得我会想把那两万块钱省下来我自己。那如果有些朋友可能会考虑水货的话，那就完全不要考虑了，就直接买 5D3， 因为水货的价格就更便宜了。自己说水货跟公司我该买哪一个就不是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只是有时候推荐相机我们还是会以它的规格跟它现在的定价去做一个差不多的比较。那至于说到底该不该拿水货跟公司货一起去比，我个人是觉得我在推荐相机的时候我不会拿水货的价格去衡量一台相机在市场上该不该买。我还是回到我那个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跟大家讲说，我觉得拿价格去切入介绍相机并不是我喜欢的，而是应该就相机的特性来讲，来分析它的特性，然后再帮大家决定该买哪一台会比较适合。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而不是说啊，我先从两万相机开始介绍，似乎就暗示了我们应该要先从两万块钱去思考。那有些人他其实他预算不止两万，可是他在人家介绍他的时候他还是先从两万开始去看这些文章，这样你就大概懂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这样懂我的意思以后呢，那我就心想说好吧，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目的开始，目的很重要，先从我们的目的开始再决定说我们该买哪台相机，我觉得这样子那个切入的角度还不错。好，那下一段节目呢我来跟大家介绍如果都是要买最新的相机，那以及顺便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对于 Canon 6D2 的一个想法。这因为 Canon 6D2 一推出来以后呢，确实是让我蛮意外的，在相机真的推出，真的推出蛮让人家蛮让我们这些玩家有点失望啦。但是它并不是没有优点，只是我希望拿到最后面来讲，因为它的定价有点尴，不是说有点尴尬，是它的定价跟它的规格拿到现在跟前面我们刚刚介绍到的，那个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所以这部分我们留到下一段节目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你还大概知道说为什么我把新品介绍这一周新品介绍放到第三段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好的，进广告，我们待会见。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是目前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当然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大家晚安。好，那直接就来跟大家介绍 Canon 6D2 好。Canon 6D2 已经从它的前一代 Canon 6D 的第一代到现在已经隔了整整快四年的时间，终于推出到第二代了。那推出第二代等了四年，我们会想问自己一句话，值得等四年吗？我们中间可不可以去买别台？可是就是因为 6D 它有个独特的产品定位，所以还是有些人会等 6D 二代。那这么一等，我们就等了整整快四年，到今年年十二月就四年，应该说起来是三年半啦，还不到四年。等了这四年，终于在前两天，实际上不只是前两天，在前半个月吧，就已经公布了 Canon 6D2 的规格。看了那个规格以及网络上的其他国外的评测网站的资料，让我们觉得这个三年半的等待时间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因为 Canon，我真的是很讨厌 Canon 公司对于他们的产品的设计跟定位真的是很欺负消费者。因为 Canon 6D 二代我们都已经觉得，有今天如果我要买 Canon 6D 二代，我们应该是至少用三年吧。可是2017年下半年准备上市的相机，你好歹规格要到位，至少要跟我们今天2017年上面年出的相机的规格至少要接近或一样，甚至还要有点超过。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对三 C 产品的想法应该是要这个样子，至少你新款不要比旧款差嘛，你不要说比别人差，不要说你不见得一定要比别人好，至少你不要比自己差。那我觉得我对于任何一个电子产品，任何一个品牌出了相关的新旧产品，我最起码我最基本卑微的需求就这么简单，不见得一定要什么都比人家好，至少不要比自己的旧款差或不长进。 OK， 好，所以说呢， Canon 6D2 刚推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规格其实就跟我们猜到的一样了，比如说翻转萤幕终于在 6D 系列出来了，比如说触碰萤幕终于在 6D 系列也做出来了。讲句不好听的，这两个规格早在2012年或2013年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可是 Canon 就是这个样子，它就不是一次做给我们，它就是什么就是要缺一点点，就是这样子让我们觉得身为 Canon 长期的使用者来讲真的是很伤心啊，真的是很伤心。那好吧，那它在 Canon 6D2 终于把我们想要的翻转跟触碰萤幕给做进去了，可喜可贺。但是呢，我不只是我啦，我们比较期待的那个 4K 录影在 6D2 上面我们没有看到。 4K 摄影不要说相机了，就连手机录影 4K 或 2K 录影都已经做进去了，那像 Sony 也好还是尼控也好，也纷纷把那个至少新机哦都已经把那个 4K 录影做进去了。唉，就是你 Canon 不把 4K 放进我们的 6D2 里面，你 4K 不放进 70D 就算了，你 4K 不放进 80D 去年推出的 80D 就算了，你 4K 从今年的发表 5D4 严格说起来去年年底推出的 5D4 你做进去，好棒棒，终于做进来了。他怎么7月发表 6D2 他也算是个5万多元的相机，你不把 4K 录影放进去，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哎，真的有时候想骂吼，有时候骂也是狗吠火车啦。但是 做都做出来了，我们也不能怎么样嘛，我们只能被动无奈的接受，不然就是换家，不然就不要买。那因为它的定价是59,900，那59,900买六 D 二代，值得吗？我们算60,000呐、啊，60,000买5D 二代，不对，6D 二代，我会觉得，我如果你今天是一样是画质为主，买6D 二代花60,000，不如花3-4万买6D 一代就好了，因为6D 二代不只是没有做入 4K 在里面，甚至连静态的画质也输一代的规格。为什么电子产品出的规格会比旧的来的差？我真的是丈二金刚摸着脑袋想不清楚答案在哪里。怎么四年后的产品应该是要比四年前产品更加优异，我们才有买的动机跟念头，怎么没有做得更好？你问我，我很想，我真的很想很想写新闻 Canon 的那个他们日本的总裁说，那你们设计产品怎么会这样子呢？真的是让我失望啊。但是失望也没有用，他已经做出来了，而且这个规格也不是今天才定的，那个规格应该基本上都已经两三年前就已经把这规格做出来了。那如果稍微待过电子产业的朋友，或者是你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那更新的设计你有一点的了解， Canon 6D2 推出来并不是今天设计明天就出来，而是去年就在或是前年做进产品的一些 roadmap 的一些定位就已经做出来，他不把 6D 放进，不把 4K 放进去也就算了，可是他的连静态照片的画质远还小输前一代产品，我真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那也是因为他这样定了59,900，值不值得？我觉得不是他定的太高，是他的规格不好。那如果跟 6D 一代差了快20,000块钱，我觉得我会去买 6D 的一代，即便他没有触碰萤幕，即便他没有翻转，可是纵使是这样子的话，想省点钱，确实6D 一代还是可以考虑。有60,000块钱都已经可以买的话，那该不该上去买5D 四呢？如果你今天不是把画质当成是最重要的考量，而是考虑整体，翻转跟触碰萤幕确实是很方便，以及它真的比较轻巧一点点。那这样子5D 四跟6D 2比起来的话，我觉得5D 四就稍微这方面就优势就不在那里。因为以前的5D3跟 6D 很明显的是说 5D3 的对焦就是比 6D 好太多太多太多，你看我重复三次就知道它还好多少。那如果你要画质，你要轻巧便宜就 6D， 你要对焦强就 5D3， 在这个原则在4-5年前没有问题。可是呢，现在四五年后的今天， 6D 二代的对焦性能老实说已经不差了，然后虽然不能跟 5D4 相比，可是我觉得 6D2 代的对焦性能对于我们所有的生活中大多数的主题就已经很够用了，因为它是 80D 的对焦系统，那我觉得已经很够用。前提下似乎把对焦更好或不好这个条件来比，放在我们生活的使用上就不是那么的，那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应该这么讲。所以说呢，为什么把 6D2 放在最后面讲？因为它的价位在现在来看就有一点点的难去衡量。那你说今天钱不是问题，问题不知道该买哪一台，那我就假设你真的钱不是问题的前提下，似乎 5D4 的硬体规格，对吧，它的对焦性能似乎对很多人来讲，包含在小弟在下，我可能是用不太到。如果是用不到的东西我们就淘汰的话，那 5D4 应该就出局。可是如果这个你的需求 5D4 能达到， 6D2 也能达到，那我们也许就对焦的考量上其实 6D2 就好。可是 6D2 的硬体的性能，特别是高感度表现以及宽容度的表现，好像又没有 5D4 好，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是留一点留一点，好让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些瑕疵，有一些定位，让大家觉得说不是买 6D2 就是买 5D4， 很明显的 5D4 什么都比 6D2 好，而中间差了这40,000元值不值得买？ 4万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耶。那如果你今天画质，你觉得初学者的你，或者是你不是那么在意那个评分稍差一点点，如果你真的不是在意这样子，那我觉得5D 四跟6D 可以选择6D 2跟5D 四可以选择6D 2。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录影上需求，你比较想要 4K 录影的话呢，那你就必须选 5D 四，因为 Canon 的相机的全面幅相机有 4K 录影的，目前就两台，一个是15万、16万，哎，现在18万吧的 1DX Mark II， 或者是 5D 四有 4K 录影，其他台的通通都没有，真的是通通都没有。那如果录影对来说是比较会用到的功能，那你也只能选 5D 四。那我现在想想哦，因为刚刚这样讲，突然脑袋有点打结。他突然想一想 ，Canon 这么去设计产品哦，还真的蛮贼的啦。我真的讲，真的蛮贼的。那如果说今天6D 2的画质没有比6D 差，以及它也有 4K 录影的话，很多人搞不好都改去转买6D 二代。那 5D 4的优点，似乎多为了那些优点去买4万。多4万去买，好像就这个代价就稍微高了一点点。这是我个人刚刚这样突然这样讲讲，我脑袋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那所以说呢，回到我们消费者身上，我们该买哪一台？我心中还是觉得啦，对我现在来讲，以我手边相机，虽然说很多也不多，说新也不是很新，说贵也不是最贵。用了那么多台相机，当然还是以 Canon 为主，以 Canon 为主 ，Sony 慢慢开始在，我开始在慢换跑道，换到 Sony 了。这样买下来哈，我还是觉得说，以现在的入门相机，我是指入门的，2万元的相机的规格已经是很好，就我们日常生活的用途，这样子已经很够用的。似乎一面去追求很棒的硬体性能，包含对焦、连拍、高感光度表现。而一直在把我们的预算不断堆高，我觉得这样子思维方式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那我们会一直想要买好相机，会担那背后的一个原因，可能也是觉得说现在相机怕会不好，不够好到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才把我们的需求不断的堆高嘛。可是，在过去确实是这样子啊，因为以前相机跟现在来比，当然比较没那么好用，规格比较差。我们还是得要买到一定等级的相机，才能让我拍得更方便好用。可是算焦虑吗？或者是问题，在现在其实也不用担心了。我想真的不用担心。那么是不是可以退一步去想？如果你要轻巧为主的话，我真心觉得，6D 2虽然它还是体积占了一定的体积，但它终究是比 5D 4轻巧。那如果你今天不是那么在意画质， EOS N6 跟 Canon 77D 反而是我比较推荐一点点。但如果你希望画质为主，因为你是想要满足兴趣或者是某些工作上的需求的话，你势必得选到全片幅相机，还是会比较适合你的使用。那全片幅相机就今天来讲，有 6D、6D 2、5D 3、5D 4这四台可以选择。那该选择哪一台呢？我会觉得 6D 2虽然我不想推荐它，它终究是让我失望的一台主机。可是只能是说恨铁不成钢，就是该怎么说呢，就这样吧。好的，今天节目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虽然今天节目有一点点的火药味，因为讲到这东西多少会有点火药味。你就想象一下，你期待一个4年推出了一个新产品，推出一个让你失望，而且这个失望是大家都一起失望的。你也许你可以感受到我今天失望跟底下的有点点愤怒了，不开心。不过就算了，好吧，变成这样子。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一样，下周五每周五晚上9点，欢迎大家打开我们的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我和真真摄影教室。过去的重播节目都在我们的1766的网站上都可以知道。目前已经录了40多集了，已经超过一年了。超过一年了，好像快一年了。那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再相见，拜拜。